今天第一堂跟各位分享了摩西的家人，我们特别觉得稀奇也感动，帮助摩西的很多是女士，他的姐姐米利安，他的妈妈约基别，他的我们不知道名字的法老的女儿，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我们也感谢主，我们也提到亚伦对摩西也有帮助，让他一个陌生人回到家乡，能够跟当地的以色列人在一起，能够领导他们，亚伦居功甚大。我们希望我们也有一颗心，就是对我们周围的人能够数算神借着他们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常有感恩的心。那么摩西他这一生里面所经历过的这些女人对他的帮助之外，当然就是上帝了。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这时候摩西是80岁了。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毁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80岁了，原来的一切雄心大志可能都没有了。他40岁的时候，摩西40岁的时候，圣经讲他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他非常优秀。那么他有埃及文化的熟悉度，但是凭着这一切，包括他自己的爱同胞的心，包括他的愤怒，通通不能成就什么事。各位，我们一定要求圣灵常常帮助我们，求圣灵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是一个属灵的人，让我们凡事依靠上帝，凡事把荣耀归给上帝来服侍。摩西是的确很想帮助他的同胞，摩西是很想让他的同胞离开这个做奴隶的地方，到上帝应许的美地，但是凭着自己那是不行的。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我们有雄心大志很好，也许也是神给我们的，甚至我们有恩赐也很好，也许也是神给我们的。但是我们要越来越认识神，聆听神对我们的呼唤，不是出于人意，不是出于情欲，是出于圣灵。摩西就要学习这个。40岁的时候满腔热血要救同胞，就被同胞拒绝了。再过40年，什么雄心大志都被牧羊消到没有了。牧羊牧了40年，他除了知道分辨羊以外，我不知道国际大事他还能做多少。我们感谢主，盼望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能够遇见主。不是说你一定要有什么特别的经验，而是每天在圣经，在读经，在祷告，在跟人相处当中，你经验到神的真实，好像我们马上要讲的一样。摩西牧羊牧到何烈山的附近，圣经讲耶和华的使者，后面又讲耶和华自己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这是什么意思？耶和华从荆棘中对摩西讲话，从火焰焚烧的荆棘中对摩西讲话。有点稀奇的是，那个荆棘焚而不毁，这是什么意思？在圣经里面，荆棘不是好东西，荆棘和蒺藜是亚当夏娃受了咒诅以后地里产生出来的，对人没有任何的帮助，甚至圣经上讲很多恶人最后要像荆棘和蒺藜一样被烧在熔火里面。为什么耶和华不从红或者瀑布或者山寨磐石中向摩西讲话？圣经有这样讲，耶和华好像磐石，好像山寨，好像随时的帮助。 为什么用一个焚烧而不毁的经济来向他说话？各位可能也知道，台湾长老会的那个标志就是焚而不毁的经济。我自己觉得这里可能有的意思是，神用最卑贱的方式向人启示他的伟大。焚烧的经济没有烧毁，摩西就要去看他，看那个。神就对摩西讲，摩西，摩西。各位，当圣经把一个人的名字重复两次的时候，通常都是非常重要的。雅各要去埃及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雅各，雅各。在生活中很重要的事情要发生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重复的名字是很重视，耶和华很重视摩西，就说，摩西，摩西，我在这里。你要学习像摩西学习一样，神可以在最卑贱最平凡的事上向你彰显无比的荣耀。愿我们天天都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经历。我今天遇见了神，我与神同行，我与神同心。不一定是你带领很多人归主，也不一定你在主持很重要的节目仪式，是我们有一颗心，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里面的话。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 No， 因他活着，我能面对今天。每天靠着主的力量安慰，让我们有正确的盼望，正确的力量，正确的方向。耶和华说，我在对你说话，那我是谁呢？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句话被耶稣用来说，来提醒人，人会从死里复活。撒都该人不相信有复活的事，耶稣说，经上记着，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不是死人的神，我是活人的神。意思就是，人一代一代的会过去。各位，我们的时代也是这样。我都已经70了，退休了，想来去信友堂服事的时候，好像昨天一样。我都有孙子孙女了，想来他，我的小孩还在妈妈肚子里，好像昨天一样。一代一代过去，神永远不过去。一代一代过去，如果神只是我们活着的时候引导我们，这不可能。神这么爱我们，活着引导我们，必定让我们认识他，就有永生。一代一代过去，摩西说，你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我们信的神是伟大、全能、全善的，我们信的神却又卑微、俯就卑微的人，在焚烧的荆棘中显出他的真实。摩西说，你是谁？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年纪大常常有的时候会伤感，年纪大常常有的时候会，我昨天今天都听到我太太说，母亲节非常想她自己的妈妈，也想她的儿女。这个可以是悲情，我们慢慢都要走，但是也可以是感恩。我们走不是到荒谬的地方，或者圣经讲的没有声音的地方，我们走是走向上帝要带我们去的迦南美地。我们有方向，我们有道路，我们有力量。神用不同的方式来提醒人，对摩西讲，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七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这位神没有改变，今天也是对我们说一样的话，他眷顾，他看顾，他知道我们的痛苦。知道我们的痛苦，为什么等400年才救人呢？ 是时候没到，是什么时候？我觉得神400年在等摩西。消灭埃及人很容易，耶和华刹那之间可以把埃及人通通消灭了，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好的领导者领导他们，以色列人就算出了埃及也在旷野中死亡。我们感谢主，主在我们生活中给我们领导的人，我非常为你们感恩，你们有一个很好的牧师，要爱惜，要为他祷告，要顺服。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好的或不好的老师引导我们，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把耶稣当作我们的 大老师，专心的听从他，专心听从他。神使用了摩西40年埃及的学问，那不是白有的，他后来管理以色列人需要用到这些40年旷野的牧羊生活，也不是白有的，这40年不是浪费时间，他知道怎么在大而可畏的旷野带领羊群。后来他带领一群非常难带的羊群，但是主，我们感谢主，他还是写出了够多的见证，让我们明白我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满雨蜜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打于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再一次，为什么等这么久呢？等摩西还等什么？神有非常大的怜悯，常常我们看到出埃及记里面所记载的，包括埃及长子的死亡，包括后来神吩咐摩西也吩咐约书亚，你们进到那个地方要把那里的人通通杀掉，我们觉得太残忍了。我们会这样觉得是因为我们用世俗的观点来看，世俗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最坏的事就是我们肉身的死亡，所以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要避免我们肉身的死亡。可是圣经不是说肉身的死亡是最坏的，圣经说我们肉身死亡，灵魂永远在地狱里被火烧，那才是最可怕的。埃及的小孩子死掉了，对他们并不一定是最坏的事，对不起，我这样说很冒犯，对他们并不一定是最坏的事。大卫的第一个跟拔示巴的第一个儿子死掉了，好可怜哦，爸爸妈妈犯错了，儿子怎么死了？你再想一想，大卫跟拔示巴通奸生的那个孩子，如果长大了跟大卫其他的孩子恐怕是一样，容易变成一个不正心术不正的人，容易自卑，容易被人家讥笑。神把他早点接去，怎么知道他不是最坏的事呢？神让埃及，让迦南地的小孩子早一点离开这个世界，不像他们父母一样作恶多端，减少他们在地狱的火的温度，这也不是最坏的事。不要把肉体的死亡当作最坏的事，灵魂永远跟神分开，那是最坏的事。也不要把肉体的快乐当作最好的事，我们的生命能够跟主在一起，有美好的交通，那是最好的事。耶和华等到摩西了，耶和华也给了埃及人400年，迦南人400年悔改的机会。400年，哪一个国家宽大到允许父子孙一代一代的在街上杀人，杀400年才动手？神对埃及人，神对迦南人都有丰富的慈爱，神对我们这个岛上的人有丰富的慈爱，神对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丰富的慈爱。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早就应该受到硫磺火湖的烧，但是神引怒不掩，把他的怒气忍住了不发，等我们悔改，等我们出来服侍上帝。神等400年才救人，一方面是给那些凶恶的主人悔改的机会，一方面是等像摩西这样的人出来，为人谦和，胜过世上万人。 神要让摩西知道是谁呼召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各位，我们今天离摩西又很远了，我们离耶稣的时代也很远了，我们离亚伯拉罕的时代更远。可是我们深深相信一件事，我们在敬拜同样一位神，这位神没有改变。我曾经在上课的时候看到一个社会学的教科书，他这样讲，他说如果有个外星人来到创世纪的亚伯拉罕家里，看到亚伯拉罕所敬拜的跟后来在五旬节耶路撒冷看到基督徒所敬拜的，到今天他又来看我们，到信友堂那个很保守的教会，不太讲圣灵充满的，和到施恩堂常常讲圣灵充满的，他外星人会不会觉得这几个教会时空差距都非常多，会不会觉得这几个教会都在敬拜不同的神？我们的答案是不会。他会知道我们今天敬拜的就是亚伯拉罕所敬拜的。世界一代一代过去，神永远不过去。我们若是信靠上帝，其实我们也不会过去，我们会跟我们的亲人相见，主内的相见，我们觉得这好得无比。但是现实我们承认有很多艰难，服侍上帝的人自己要不断地遇见神，自己不断地在焚烧的荆棘中听到上帝的福音、上帝的律法、上帝的爱、上帝的管教。我要打发你，从耶和华这句话来看真是很稀奇。一方面讲耶和华来带领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另外一方面摩西带领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摩西就是耶和华的工具，跟我们一样，万物都是主的仆役，愿我们每个人都是忠心良善的仆役。神要做的事跟摩西要做的事一样，但是40年前摩西要做的事没有考虑到上帝，只有考虑到他自己觉得的正义感，把埃及人杀了，这一杀耽误了40年。当然神不会耽误，神训练80岁的老人家出来要跟最强大的帝国对抗，还要跟另外一个对抗。各位你不要忘记，我不是故意要伤害教会，但是你不要忘记，我们在教会、我们在社会、在家庭里都会受到伤害。愿你常被上帝的爱感动，不要被那些伤害困住了。我们要像蒙慈爱的儿女，不是受虐待的儿女。教会里面、基督徒里面伤人的事非常多，我自己一定也伤过很多羊群，也不知道跟谁道歉。但是我希望我能够做更好的牧师，能够更照顾羊群，更知道他们的需要，更会带领他们。摩西的对手有两个，一个是埃及人，埃及的法老很难对抗，法老很顽固，但是法老最后还是投降，让以色列人走了。摩西的另外一个敌人就是以色列人，他最大的梦就是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美地，他自己也想进去。我们不能不说他失败了，不但他没有进去，那一个世代的以色列人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也没有进去。耶稣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我们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多靠着圣灵、靠着神的话彼此相爱，过圣洁的生活。说很容易说，我们经历都很难，但是不要怕，我们的主一定是得胜的。摩西在80岁的时候蒙召，他体会到他自己不行了，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神的同在当然各位知道就是以马内利，我必与你同在。神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在创世纪里面耶和华与亚伯拉罕同在，耶和华与以撒同在，耶和华与雅各同在， 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可能我们印象最深的就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约瑟就百事顺利。百事顺利不是说你会中奖，你会大乐透中奖，百事顺利是环境打不倒你，你能够克服环境。那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愿圣灵在你里面是被高举的，因为你要跟世界对抗，跟那吼叫狮子对抗，我们绝对不会成功。我们需要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摩西到了80岁，我想雄心大志都没有了，我算什么？耶和华说我跟你同在，你就会显出你是上帝所差遣的。摩西说有没有什么证据？各位，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到摩西看到证据。耶和华的一个回答很有意思。摩西说你要派我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有什么证据？我凭什么做这个事？耶和华有给他神迹奇事，不过耶和华说了一句话，出埃及记第3:12，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各位，这不是证据啊，证据是说我还没做这件事，我能不能得到一个东西做证照，我一定会得到它。耶和华说我的话一定会实现。一个男孩子向女孩子求婚，女孩子说你有没有什么证据你会爱我到底？那个男孩子说你嫁给我以后就知道了。人家就是要在出嫁之前得到证据，你说结婚以后你就会知道了。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也是这样，神的真实是在我们顺服他的带领之下逐渐摸索到的。即使神的真实是这么多，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神重新提醒。我自己是传道人，神学院的老师，我觉得我常常需要，可能天天需要回到最基本的，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最基本的福音，最基本的律法，基督徒常常要回顾，让神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是我们是认识他的。我是什么人？我怎么能去做这个事？你去做就知道，你去做就知道我在带领你。那么我到以色列那里去，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说什么呢？各位，我们讲一个比较现实的例子，我现在站在这里，如果我现在说神感动我，从现在开始私人堂我管，你一定会说有证据吗？有信义会给的什么或者我们的同意书吗？我来了你们就知道上帝是真的带我来的。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的证据，神提供的我们并不喜欢，不过里面有一些很重要有意义的事。你们祖先的神看到你们的痛苦派我来，我觉得以色列人他们实际上没有问了，以色列人，如果我是以色列人，我会说我们祖先的神眷顾我们，那怎么不早一点来呢？我们受了400年的苦，哎，这个答案我刚刚已经讲了，神给埃及人和迦南人400年悔改的机会，神也要等到一个像摩西一样为人极其谦和，不是他行了多少神迹奇事，而是他极其谦和，愿意领受上帝的带领。这么难得的事最后还是失败了。当然神不会失败，我的意思说摩西和他的那一代的人除了加勒约书亚以外没有人能进到流难与蜜之地。当然了，我们也不能说摩西失败了，因为他领受了律法交给了百姓， 也让百姓40年在旷野经验上帝的奇妙，让人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但是就进到迦南地，我们很遗憾没有成功，不过是神打发我来的。他们若说他的名字是什么，神说我是自有拥有的。谁派你来的？你们祖宗的神。他叫什么名字？他是自有拥有的。摩西需要认识，以色列也需要认识，任何事都会过去，神不会过去。神不仅不会过去，神持守他对每一个人的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我是神，以撒的时候我是神，雅各的时候我是神，约瑟的时候我是神，摩西的时候我是神，圣灵降临的时候我是神。神在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地方都是神。弟兄姐妹，在焚烧的荆棘中，神也对我们说话。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他是万古不变的神。你去召聚长老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我觉得这些都有点重复。为什么你这么晚才来？为什么？哦，我们要神在等人悔改，神在等摩西成熟。拉撒路的死也是这样，人告诉耶稣拉撒路病了，哦，这病不至于死，耽误2天，去了已经死了4天了。耶和华的耽误，上帝的耽误，不是耽误。有人以为他单言，他不是单言，乃是宽容，要人人悔改。我很高兴，我现在眼睛看到是欢庆基督耶稣在全地作王，我们感谢主。耶稣大君王，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我们感谢主，求主帮助。第七位天使吹号说，天上有大声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些话都非常激励人。各位，求主帮助我们来到内湖的这个区，刚才过来的时候路上看，哇，高楼大厦，美国在台协会也在附近。美国在台协会在附近不重要，天国在内湖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求主帮助，但是我们仍然要说有很多的困苦。我会带你们去，你们去跟埃及的王讲，要放我们走。我知道谁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耶和华说，你对所有的以色列人说，你们现在做奴隶，你们现在活不下去，你代表以色列人去跟埃及王讲，让我的百姓走，要服侍我。神不要他的儿女做世人的奴隶，神要他的儿女服侍他。各位，所以我们在世上上班的时候，我们在工作的时候，退休的时候，我们都不是在服侍他们而已，我们是服侍永生的神。求主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勇气，给我们盼望。我再一次说，我70岁，我发现老人真的很容易绝望。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你的各方面越来越不好。我们能够常常的继续的，肉体一天天的朽坏，内心一天心思一天吗？我觉得我们可以，不过你早点养成依靠上帝的习惯。到老了，老狗学不会新把戏了。当然了，神还是怜悯，如果可能，我们现在今天就学习依靠上帝。神对摩西说，我知道我百姓的痛苦。为什么要等那么久？不再回答了，刚刚讲过了。为什么？我凭什么跟他们讲 你叫我来，你一定会做成这个工作的。不过如果要神迹，也给你两个征兆吧。在出埃及记第四章第一节，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各位，我们信还，我们信就我们信了，要别人也信，这很难的。人家凭什么听我摩西的话？耶和华说，好，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人变为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杖变成蛇，这是什么意思？杖变成一只小白兔，不是比较安全一点？杖变成一只绵羊，不是比较安全一点？杖变成蛇，这是什么意思？我想重要的不是杖变成蛇，是杖丢在地上就变成蛇。杖是权柄，我不是在帮你们牧师讲话，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有神赋予我们的某些权柄、某些全能、某些力量、某些恩赐，有的是口才，有的是音乐的能力，有的是能说话的恩赐，也是很了不起。杖是上帝给我们的权柄，权柄不会用，丢在地上就折，就是蛇。神给你的权柄和恩赐不在自己把握中，丢给这个世界，那就是蛇。我觉得这里是提醒我们要善用神给的权柄。各位做母亲的，你们已经做了很多，继续求主给你力量，善用你做母亲的权柄，不多不少，神给你多少你做多少，那就是一根杖。那根杖可以把埃及的尼罗河的水变成血，那根杖可以制造很多的灾难，那根杖是象征的权柄。教会不要失去它传福音的权柄，我们这是我们的权柄，也是我们的责任。权柄丢在地上就变成蛇。能够补救吗？能，你要有信心。我没有抓过蛇，你们应该也没有抓过蛇，不过我们用常识想一想，那个蛇要把它抓起来，你抓哪里啊？我觉得一定抓头嘛，你抓尾巴它回来就咬你一口。耶和华说，抓它的尾巴，抓它尾巴它反咬怎么办？抓头比较安全嘛。我要你要有信心，拿住它的尾巴，它必在你手中变为杖。谦卑的、柔和的、顺服的，领受上帝给的权柄，做正确的事。然后第二个神迹，第六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极致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耶和华说，再把手放进怀里，他就再把手放进怀里，极致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我觉得这个神迹所要表达的跟刚才一样，你的恩赐、你的权柄要恰当的发挥，不要丢在地上。你的手不要插在怀里，这叫什么？这叫不动不做事。我们的手要服侍主，手不动就跟长大麻风一样。那你说再放回去就好了，就是听上帝的话就好了。我是这样来解释，这两个神迹还不听，你就把水变成血。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是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其实摩西现在的反应就是耶和华不喜欢的反应，我要你去你就要去，我不要你去你就不要去。40年前你凭着血气，我没有吩咐你就去杀人，现在我吩咐你要去 要求法老，你怎么可以不去呢？我们常常是这样的，我们自大，可是在服侍主的事上都谦卑起来了。弟兄啊，你要不要来担任这个部分的负责人？哎呀，我素来左口笨舌。神要我们服侍，我们应当靠着主的恩典来服侍，神一定有最好的安排。好，感谢主，这是一个没有办法想象的日子。过去40年，每天带着牲畜去牧养，有一天，神从焚烧的荆棘中对摩西说话，这个事情比什么都重要，比他母亲的教养，比法老女儿的教养，比埃及的学问都要更重要。我遇见神了，我知道神在对我说话了。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神天天在对我们说话。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看神的话，看圣经，凭着信心做谦卑坚定的事。最后耶和华说，我会让亚伦来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你手里要拿着杖，好行神迹。再一次，这是结论，你要拿那个杖，你要跟亚伦一起合作。于是摩西就回去了，摩西就对岳父讲，岳父就让摩西走。出埃及记4:20，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蒙百姓去。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耶和华叫摩西跟法老讲，你不听，最后我会杀你的长子。奇怪的是，下一句话23节讲我要杀法老的长子，24节讲耶和华要杀摩西。怪了，干嘛？神要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包括你我，知道一件事，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典，领受的越多，神的要求也就越大。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回我说，那我就不要领受上帝的恩典。各位，我们要饥渴的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也要肯被操练的行出来。耶和华后来不让摩西进到迦南地，我们觉得太厉害了，处罚太多了。其实在40年前，摩西就领教过，耶和华要杀他。为什么要杀他？因为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身上都有，男人都有割礼的记号，这是创世纪里面神就对亚伯拉罕讲的。显然摩西也把这件事跟他太太希波拉讲过，他太太记得了。我们有的时候自己传福音给别人，反而会失落了，忘记最重要的事。我现在要代表跟耶和华立约的子民去跟法老谈判，可是我自己的儿子都没有给他割礼。神很严厉，神要杀他。哦，我们上一堂有讲过，母亲节讲这个真的很恰当，因为你看到摩西这么伟大的人，都是被母亲、被女人救的，被他的妈妈救，被他姐姐救，被法老女儿救，被希波拉救。希波拉救摩西的就是这里，我们很少看到。 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希伯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是希望在座的每个人都是希伯拉，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像摩西一样，早一点把神的话跟人家分享。他早一点把这话跟希伯拉分享了，希伯拉救了他。摩西要做以色列人的领导，摩西不仅要做以色列人的引导，我们不喜欢比来比去，不过如果你真的要说的话，整个旧约没有一个人比摩西更大，没有一个人比摩西更谦和，所以神最高升他。但是他也磨练，被磨练了总共80年，前40年在法老的皇宫，后40年在米甸的旷野，最后的40年是跟以色列人在一起，也在旷野。我们仍然不能忘记，最后不是法老，不是埃及，不是任何人，是以色列人让摩西不能进去的。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圣经这样讲。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是有这个艰难，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家庭生活、夫妻的生活有困难，但是各位弟兄姐妹，神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看到，不仅我们个人有从神而来的救恩，我们也希望我们全家能够蒙福。我知道很困难，夫妻不好相处，亲子不好相处，婆媳不好相处，都不好相处，但是我也觉得家庭是我们经验上帝恩典最好的地方。这个包括神的家，就是在教会。不要做一个撤退的人，不要把杖丢在地上，不要把手放在怀中。我们谦卑的愿意被训练，被操练。我们谦卑的甚至发现，当我们操练的时候，一开始操练履行上帝工作的时候，耶和华就可能要杀我们，我们不够资格，我们要谦卑的学习。他们回到那个地方，我也很感动。第四章29节，摩西亚伦就去召聚以色列的众长老，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31节，如果以色列人都这样多好，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如果出埃及以后以色列也这样，该多么的好。出埃及多么难的事，神办到了。带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应该更容易，的确好像很容易。以色列人出埃及很快就到了那个边界了，约旦河那边很快就可以进去，但是他们没有信心，也拖累了摩西。更早的时候，在耶和华颁布律法以后，以色列人就违反律法，这是真的很叫人伤痛的。离婚现在越来越多，结婚一年就离婚，两年就离婚。各位有没有人在谈钱发誓我会永远爱你就离婚的？以色列人在刚刚接受十诫，十诫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以做任何东西来膜拜他，当作偶像。可以说那个墨水还没有干，以色列人就犯罪了，就在亚伦的带领之下做了金牛犊。是摩西求，摩西一再的求，摩西的求跟耶稣的祷告非常像。出埃及记32章31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下面有打几点，起码在和合本圣经里我看这好像是唯一一个地方，摩西说不下去了，老泪纵横。他们的罪实在很大， 但是拜托拜托，你能不能赦免他们？你能不能，一定要罚的话，涂抹我的名字，让他们被赦免。摩西的祈求叫上帝非常高兴。我不希望任何一个牧师要这样为他的会友祷告，因为会友都是听主话的。不过这个地方真是叫人很感动，涂抹我的名字，耶和华就听了祷告。听了祷告后面又有一段我觉得非常惊人的话，33章第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第二节，我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第三节，33章第三节，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我不跟你们去，我派一个脾气很好的使者跟你们一起去，我跟你们去，你们惹我愤怒，我消灭你们，这不好吗？我不要去了，派一个使者。我很受感动的是，摩西听到这句话，摩西怎么反应？我们的两个孩子，我忘记是十几岁的时候，我们从来都跟他们在一起，他们没有单独在家过。那么有一年我们教会退休会，我跟康师母都想参加，那就要叫小孩子在家里。我想那个时候是成年了，我们就说爸爸妈妈不跟你们在一起两个晚上可以不可以？小朋友说才两个晚上啊。各位，我们蜜月旅行要到哪里旅行最好呢？到维也纳，到巴黎，到巴厘岛。最好的地方是你的同伴非常好相处，你到哪个地方玩都不如你跟你的同伴友好。好，摩西说了很稀奇的话，耶和华说我不跟你们一起去了，我派一个使者，免得你们惹我发怒。摩西说什么？第十二节，33章十二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同去，只说我按着你的名认识你。第十五节，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哇，太棒了。中世纪很多圣徒说过类似的话，主啊，如果你不在天堂，我就不要去天堂，如果你在地狱里，我就要在地狱里，你在的地方比天堂更好。摩西对耶和华说，你流奶与蜜之地，很好的地方，很好的目的地，但是如果你不去，我就不去了。多么盼望所有的基督徒能常跟上帝讲这话，多么盼望我们有真实的爱对我们的家人也能讲这话。最棒的是你跟我在一起，你跟我在一起比去维也纳还好，比去牛奶与蜜之地还好。这个人认识摩西跟耶和华这段对话，让我想到简爱那个小说里面的一段，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简爱在 Mr. Rochester 家里做家庭老师，后来听说 Mr. Rochester 要结婚了，简爱就知道自己应该退让了。他和 Mr. Rochester 虽然都是好朋友，但是阶级差太多，不可能。他有一天傍晚黄昏在花园散步， Mr. Rochester 也在。Mr. Rochester 就跟简爱说，听说你要走了。简爱说，是，我要走了。Mr. Rochester 说，我会帮你写很好的推荐信，我已经跟爱尔兰的一个朋友联络上了，你可以去那里家教。 竟然说爱尔兰好远啊。 Mr. Rochester 说和什么很远？他说和这个庄园很远，和我的小朋友很远。最后放声痛哭，和你很远。我不要到任何地方，我如果能跟你在一起我就快乐。各位，我们对上帝要有这样的心，求圣灵帮助我们跟神的同在好得无比。不要以为我说的跟神同在一定是一个很特别的三层天的经验。我觉得我们愿意靠主的爱爱人，我们愿意靠主的爱背十字架，那都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不必是在某个山上奇遇，也不是在某个教会的奇遇，也不是某一天的。神的同在是我们肯背十字架跟随主，我们肯信靠他而活。摩西的这话叫上帝多么的喜欢，你不跟我们去我就不去了。第十四节，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有一句话是奥古斯丁讲的，很有名，大家都喜欢引。我觉得奥古斯丁讲这句话根据就是这里。奥古斯丁说，主啊，你按着你的形象造了我们，以至于我们如果不安息在你里面就永远没有安息。好像耶和华对摩西讲的话就是这个意思，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我们的安息在哪里？不是哪一天。我们的安息在哪里？不是哪个地方。我们的安息在我们跟主同在，主跟我们在一起。摩西听到耶和华要跟他一起去，就继续穷追不舍哦，你一定要跟我们同去，而且我要看到你的荣耀，我要看到你的荣耀。第十八节，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的回答是，第二十节，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这里有我的地，我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蔽你。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耶和华说这话的意思就是，他喜欢人看他。谁能看上帝？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一个单纯爱主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见神的结果是变得跟神很像。我们有主的心，单纯的爱他，信他，我们就慢慢成了主的荣形。这是哥林多后书保罗讲的。我们能够见神，我们能够享受神的丰富。摩西的时候还是少的，只能见到耶和华的背。律法是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约翰福音讲的话。我们今天比摩西的时候更认识上帝的慈爱，更看到他的荣耀，更享受他的荣耀。因为在摩西的时候他还不太清楚，有一天上帝的儿子会为了要我们永远跟他同在为我们死。我们知道了，我们就更喜悦。摩西看到上帝的荣形还没有看得很完全，因为我们很渴慕。摩西就因为看到神的荣耀，看到这荣耀的事，让他继续能够撑住往前面走。也很可惜，就是一点小事，我们知道他就没有办法进去。这件事情你们都知道，摩西派了十二个探子去他窥探那个地方，看那个地方好不好，回来报告说真是很好，但是我们十个人说我们不能去。那个地方美好，但是那地方人城墙高大，人也巨大，我们不能去。于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叛变，都说我们不要去了， 我们宁可死在旷野，我们也不要回去，也不要去那个地方，我们回埃及也不要去那个地方。只有加勒和约书亚说，我们可以去，靠着上帝我们一定可以去。各位，我觉得摩西从那天开始就很焦虑，他能不能进去？以色列人不能进去是因为没有信心，摩西有信心啊。照这样的话，要有信心就能进去，摩西应该可以进去。但是另外一件事是，20岁以上都进不去，那摩西超过了。所以就神讲的话，摩西可能可以进去，可能不能进去。他就陪着这些人在旷野走了40年。40年以后，百姓又发怨言了，又因为没有水喝在发怨言。我想摩西的心很焦虑，上一次你们没有信心发怨言，害得我不能进去，你又害我再走40年啊。百姓要水喝，耶和华说，你吩咐那个石头出水，摩西火大了，拿那个杖敲，就跟我们平常生气的时候一样，拍桌子跺脚，就是这样。耶和华说，你不要进去了，因为你没有对我显出你的信心，没有信心你不能去了。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你今天在主日学有一个小朋友偷拿奉献袋里的钱，他是第一次来，可以原谅。牧师如果偷拿奉献袋里的钱，恐怕就要开除了。摩西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再没有一个人像摩西，如果有的话就是耶稣了。神给他的非常丰富，神的要求也非常多。愿我们都大大张口向神要，主，我要，我愿意服侍你，我愿意用你的恩赐来服侍你，我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不只是母亲、父亲、儿子、女儿，我们每个人盼望我们在我们家里、在教会里面，我们都能认识这位永远的神。我们知道他的永恒，也知道他的跟每一代的人相处在一起。耶和华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一代一代过去，一代一代恩典存留。我们存留的最好的是，我们将来会见他的面，我们将来也会见彼此的面。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你给我们信心，让我们活着，不管是面对今天或明天，现在或过去，我们靠着主而活。你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感谢主，愿神的爱在我们心里不断的工作，使我们刚强起来，使我们里面的人丰富，赐福这个教会，赐福牧师，赐福同工，赐福我们继续的成长。我们还有这么多未得之地，全世界还有那么多未得之民，庄稼是丰富的，可是工人缺少，求主打发工人拾取庄稼。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